好，今天是最后一天。昨天这个心经讲的这个还剩最后一句话，咱们今天先把那个心经讲完。咱们讲心经现在是大概回顾一下，从我们分了三部分。第一部分是讲心经在佛法当中的地位，概括一下就是什么呢？说这个心经是在我们一开始学佛一定是先修小乘，然后回小向大，发心成佛，出发心菩萨，发心修大乘的菩萨，就是要一开始就是要学心经，学心经，学金刚经，反正就是整个就是般若经。学着呢，会发生很多问题。哎，相信五蕴皆空之后，这会问，那五蕴都空了，还有什么呀？哎，所以这要解决这些问题，所以后边还要学习为实，还要知道这个圣者实证了世界上真是有什么。哎，说这些都是假的，那真的是什么呀？要学为实，要讲佛菩萨境界，把这个真的有什么啊？原来三界唯心，原来我们只有心，心外一切法都是我们的梦想，都是这个妄想。明白这个有什么没有什么，我们应该空什么？我们应该空什么呀？不应该，就是我们说这个应该空什么？应该空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法。说空了这个时候是不是完空呢？不是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知道三界唯心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，我们就是要重视修自己的心。哎，你把自己的心改变了，就改变了一切。心能造一切嘛，心能造世间。这个道理呢，咱们就分了两句话。第二部分叫凡夫所知一切法空，第三句话叫圣者所证一切法有。圣者所证的就是这个三界唯心啊，这个状况。在这个道理咱们这个讲明白之后呢，你心经就看懂了，是无智以无德以前，他说的这个智，他说的这个德，这个智也是指般若波罗蜜多，这个德也是指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但是呢，凡夫所知道的般若波罗蜜多跟凡夫所想象的那个无上正等正觉，哎，就是用这个色声香味触想象的，用语言表达的这个呢，最后也要空掉。你先空五蕴，空五蕴靠什么？靠这个般若波罗蜜多，靠文字的般若波罗蜜多。这个虽然也是一个假的，也是一个假安利的，但是呢，你用这个假安利的般若波罗蜜多就能够空掉五蕴。把五蕴空掉之后呢，把这个法上应舍，把法再舍掉，这个时候你就达到什么呢？下一句，以无所得故。哎，把这个五蕴也破了，破五蕴的这个文字般若你也放下了，你就达到无所得。从以无所得故，这个往后菩提萨埵就是圣者境界了。哎，这个时候呢，就是有智亦有德了。这个智就是因为他已经是圣者了，他佛菩萨就是佛菩萨亲证的智。哎，以般若波罗蜜多可以究竟涅槃，三世诸佛都是依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得的无上正等正觉。这样你看心经就看懂了。看明白之后呢，最后观音菩萨给做了一个总结，就在这个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也就是说，不但以前的所有的佛，现在无数世界有无数佛，他靠什么成佛？靠观五蕴皆空，靠行深般若波罗蜜。我们以后要成佛，还是靠这个，还是靠这个。哎，所以呢，把武器交给我们了。所以现在得了一个什么？这个观音菩萨做一个什么总结呢？故知，所以知道，知道什么呢？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。这个为什么说你根据什么知道般若波罗蜜多是个大神咒呢？就是因为所有的佛都是靠他成佛，你想他这还不神呐、啊？这还不这个神，注意啊，这个神不是说的天神，这个神是指的神力，就是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啊，就是这个咱们说具体一点，就是这个五蕴皆空的智慧啊。你如果能够把五蕴观空哈，这个智慧它是有巨大的神力的，就是那个力量啊，不可思议。就是你做这个深般若波罗蜜多行，你观五蕴皆空啊，这个智慧它的那个力量啊非常的巨大，非常的神奇。哎， 不可思议，大神咒是指它这个力量非常的大，非常的神奇。哎，就是你想象不出它力量有多大来。力量有多大呀？它可以把这个山河大地给你粉碎，它可以让世界的本来面目现前，就这么大的力量，这还不是大神力啊。所以这个咒呢就叫大神咒，是大明咒。咱们前头也说了，什么叫明？记住，明就是智慧。十二缘起，我们为什么入轮回啊？因为我们无明引起的，无明造业，所以就轮回。无明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没有智慧。什么叫没有智慧啊？人都想追求幸福，结果自己做的那个事儿呢，杀生偷盗这个贪嗔痴，都是给自己造那个恶业的。你说这不是没有智慧吗？比如说你本来是想长寿一点，说长寿点干什么呀？买点鲜螃蟹，买点这个什么啊，活着蒸，活还要鲜。好，吃了啊，这感觉身体就强了。结果呢，越吃毛病越多。为什么呀？你杀生的最简单的这个，就是杀生直接的报就是多病短寿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你想你杀生那么多的冤家债主找你索命，你还能不得病啊？你还能长寿了呀？哎，所以他这无明没有智慧，自己想达到的目的跟自己用的这个手段呢，这正拧着劲儿，你说他怎么可能获得幸福呢？所以呢，无明你就生死轮回，是弄得自己烦恼啊，烦恼来了之后还不承认，不承认是自己造的业，还怨人家别人又去造业啊。所以呢，就是无明就堕轮回。般若波罗蜜多是什么？是大明咒，是大智慧咒。为什么说大智慧呢？就是你一般的小智慧啊，就是这个，那好像就能得到利益了。般若波罗蜜多大智慧，这能得到最大利益。什么最大利益呢？完全超出生死，哎，转凡成圣。能够成佛，成佛是什么意思？佛一个这个佛号叫正遍知，就是他真正的普遍的知道一切法，世界上没有他不知道的。你说这样的人多智慧，这样的人他怎么可能犯错误？他什么都知道，他怎么可能犯错误？是不是啊？哎，没有他不知道的，这样的人多自在。他什么都知道，他一看什么因缘该谁应该用什么方法度，什么清清楚楚，那真是大自在，哎，畅通无碍。像那个什么神通啊，什么那一类的，那就不用说了，那都是这个，就是属于小的这个，也算点智慧吧，算小智慧。哎，佛这个大智慧啊，出世间大智慧，那是，达到了世间就是不是世间了，达到了就是最理想、最圆满的状况，哎。这就是大明，般若波罗蜜多是大明咒的意思，就是它是最高的智慧，最大的智慧。哎，你有了这个智慧，其他一切智慧不在话下。佛的那个智叫什么呢？叫一切智智。佛的智慧啊，叫一切智智。也有的地方叫一切种智。咱们看看佛智慧的名字。佛的智慧呢，是一切智慧里头的智慧，是能够认识一切智慧的智慧。就是说，你掌握了佛智之后啊，他把一切智慧都给这个包括了，把一切智慧都这个就是圆满了。你看佛的这个智慧，是一切智慧的智慧，就是你世间你说你有什么智慧吧？啊，你懂这个鸟语，懂这个兽言啊，你会飞，你什么所有的智慧，佛的智慧是认识一切智慧的智慧，哎，是一切智慧之智慧，就这么高。一切种智，一切种就是所有种类的智慧，佛全有，哎，所以呢，它是大智慧咒，般若波罗蜜多呀，是大慧咒。说这么高的智慧怎么得来啊？很简单。就是你去观五蕴皆空，你去学观音菩萨的这个深般若波罗蜜多。 说深浅是怎么区别？深浅呢，不是内容不同，内容一样，就是五蕴皆空。你看，整个心经就讲这四个字，下边分着说色即是空，受想行识，什么十八界，都是说五蕴皆空。内容一样，深是深在哪儿呢？我们现在就叫浅，就是因为我们是文字波折，口头上讲道理来理解。观音呢是实证，这就是深。好，这是第二个，说它是大智慧咒。哎，你掌握了这个五蕴皆空的这个叫这个观行啊，这种修行方法，你就是掌握了最高的智慧的诀窍，是无上咒。这个五蕴皆空的智慧呢，是无上咒，就是没有比它再高的咒了。这个咒的上边再没有咒了，就是最高的咒，它上边再没有这个，再没有水平再高的了，是无等等咒。这有一个条件，这个无上咒是在这儿画一条线，这是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咒啊，这是这个咱们就用一个般若来代替，哎，般若波罗蜜多咒，般若波罗蜜多咒上边没有了，无上，哎，上边没有咒了。下一句说无等等咒，没有跟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咒啊相等的咒，这边也没有跟它相等的，这边也没有跟它相等的，什么意思啊？没有跟它平着的咒，没有跟它一样厉害的咒，无等等，前边也没有等的，后边也没有等的，左边也没有，右边也没有，过去也没有，未来也没有。结果波罗蜜多咒成了什么呢？成了这个上边也没有别没有再高的了，左也没有，右也没有，它是什么呀？最高的咒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哎，所以你看观音这个就是告诉了我们一个成佛的诀窍，告诉了我们世界上这个就是最伟大的智慧。哎，所以你好好的读心经，好好的理解心经，好好的按照心经来观想，好好的按照心经来修行。哎，不但在读心经的时候按心经来观想修行，平常哎看见色，色即是空，养成习惯。一开始道理啊不是太明白也关系不大，你先培养看见色，我相信观音说的对，色就是空。哎，说我去想那个道理，哎，能想明白不当然更好，想不明白呢我去请教人，我去跟人讨论，哎，我把那个道理想透，最后真的一看见色，哎，就是空，而且心里明明白白的，这样这就是按照心经来修行，你就掌握了这个叫无上咒、无等等咒、大明咒、大智慧咒，是这个大神咒，你就是掌握了，能除一切苦。你按照这个般若波罗蜜多修行，一切苦不在话下。怎么证明啊？我们现在学这个心经啊，就已经除了很多苦了。这我们学佛的都是亲身体会。不要说出家人现在你说你世间的那些苦，什么孩子要上学了要去交学费，什么这个老婆要跟你打架，什么左右邻居又这个你爱着我了，这些至少什么领导对你不满意了，什么的工作找不着了，什么这些你至少这些苦你除了吧。哎，不要说出家人，居士现在也是尝到了很大的甜头，很多的那个烦恼，什么这个恶缘呐，学佛之后都去掉了，都远离了。哎，所以般若波罗蜜多咒啊能除一切苦啊，真实不虚，你看真实不虚。哎，为什么呀？你观音告诉我们说真实不虚，我们自己就能亲证，是吧？我们自己证明这个般若咒啊就是真实不虚，它就能除一切苦。我们现在已经除了这个你像我学佛跟不学佛那两重天。原来你想吧，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是吧？谁没有一肚子烦恼，那都是那个苦得不得了。哎，学佛之后没有了，整个大变了。现在吃苦啊自己高兴。你比如说这个我们为学佛跑很远的路啊，这个睡得差一点，这个什么高兴，心里高兴。为什么呀？我们得到这个智慧了啊，能够学到智慧。所以呢能除一切苦真是不虚。哎，有的那个标点不对，你按照这个断句把它断过来，就是说这个能除一切苦，这个咒能除一切苦啊，那是 切切实实的，一点假都没有。哎，这都是我们这点我们都是亲证了的。我们在你越学的深，你的苦越少，最后就能达到佛的境界，那就是一点苦没有了，全是大自在，想上哪儿上哪儿，想怎么度众生怎么度众生。哎，故说，所以由于上边啊这个咒啊是简直就是力量又大，是好处又多，然后还没有跟他能比的咒，这么好一个咒呢，所以说般若波罗蜜多咒。哎，所以呢观音说呀，现在我就告诉你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咒你怎么念。既说咒曰，就是这个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所萨婆诃。然后这个时候啊，就意识到，就是有的人就说这个念这个咒有什么用，哎，这个咒是怎么回事，哎，你要了解这个道理。这个咒字啊，在这个这是这个咒字的意思是总持，大家把这两个字好好理解，咒的意思是总持。咱们大殿右边呢有一个碑，那个碑头上就是华藏总持，哎，就是那俩字，就是总持。说总持是什么意思，咒是什么意思，你看，你来看啊，总持就是总，就是全面的全部的，持抓住，就是这个咒就是把一个整个的这个意思啊，它能够掌握，它能够包括到里头，总持，我概括了一切，哎，咒就是这个意思。实际上呢，就是咱们再用大白话说一说哈，实际就是一个总结，哎，一个精华，一个这个中心思想，一个这个你们自己去这个可以自己发挥就理解这个意思。就是说你抓住这个了，就好像那个领子，哎，就是一个衣服的领子，你抓住领子了，整个衣服都在里头了。哎，纲领，哎，纲，那个渔网，你抓住这个纲，抓住这个渔网的这个总根，哎，整个渔网你都控制住了。总持，它的这个本意就是这个。这个佛在说经的时候啊，实际上经常用这个总持这个方法。什么方法呢？你比如说佛说金刚经，佛把金刚经说完了之后呢，佛说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说你说道理已经都说明白了，你还在重复的干什么呀？这就是总持，就是金刚经说完了，你用这四句偈就可以把整个金刚经讲的道理概括了，这就叫总持，就是这四句偈可以概括总的抓住整个金刚经的核心，整个金刚经的意思，这就是总持。哎，所以佛呀对我们很慈悲，他讲了一番道理之后啊，他就说世尊这个为重宣起这个此意即说咒曰，就是为了把前边的意思做一个总结，佛就要说一个总持。咒的意思就是，也就是说你比如说金刚经，你就可以把最后那个颂的看成是金刚经的总持。哎，说心经260个字，观音给说的，观音说这260字啊，又可以作为一个什么呢，整个大般若经的总持，整个大般若经600卷的多少字啊，光书就一大厚摞。整个般若经讲个什么意思啊，观音说心经核心的意思给你抓出来，所以心经就是整个般若经的咒，哎，就是整个般若经的总持。我们为什么早晚课要编上心经，你念心经就等于你是在念整个般若经的意思，哎，你抓住它的核心。所以呢这个咒的意思就是总持，总持的意思就是一个精华，哎，心经的心就是核心精华中心，反正你去找这个词儿去啊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般若经的这个核心的意思。说心经的260个字，心经还能不能浓缩呀，观音菩萨慈悲还能浓缩，把心经再给你压成一句话，咒中之咒，哎，就是这句话， 咱们大概说一下这个意思。有的人说咒啊不能说意思，说这个咒就得不知道意思，哎，念了才灵，这是误解，这是绝对错误的。为什么说绝对错误呢？我们汉语把梵文翻过来，按照梵语的音翻过来，译音译成这样，我们不知道什么意思。在梵文里头，在印度话里头，在这个我这个没开着，你关掉。不是，我这就没开这个，就关掉吧，没事，不用它。这个声音没有问题。讲到这儿，就是说，佛在对阿难他们说，用印度话在说这个经的时候，观音用梵语告诉玄奘法师心经的时候，他是直接说的梵语，佛是直接说的印度话，他不是翻译，他不是译音，他就是直接说的意思。就好像金刚经最后佛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他直接用印度话就是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哎，根本不存在译音问题，没有翻译哪有译音问题啊？所以他直接说的就是印度话，直接说的就是本意。那你说阿难他们持咒就不灵了吗？啊，他们知道意思了就不灵了吗？很低级的这个猜测，很低级的错误。哎，印度人根本没有翻译问题，根本就没有译音问题，哪有那个懂不懂的问题啊？佛说的话他都懂，哎，佛说的就是印度话嘛。所以呢，这是一个误解。哎，如果要是说懂了意思，这个咒就不灵，佛的弟子、印度的弟子全部都不灵了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你一想，这个很明白的道理，只有不是印度的弟子的翻译过来的那个才有一个译音还是译义，有的就是译义，有的就是译音，还不都全部是译音。只有翻就是说对于佛当时是在印度，对于印度之外国家的人学佛才有一个翻译问题，才有一个译音问题。哎，所以呢咒啊要知道它的意思，知道意思之后啊，你才念的呀那个作用更大，你心领神会啊，你的作用更大。咱们现在呢就把这个大概意思说一下。这个我是在刚学佛的时候，在这个广济寺啊，一位女居士这个讲心经，据说她讲了很多遍，她说的意思我就给大家这个大概说一下啊。我是这个按照她那个说，你们也可以记上，我先说一遍啊。这个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去吧去吧，到彼岸去吧，大家都到彼岸去吧，觉悟成功。哎，你可以在那儿，你对照着写上，哎，去吧去吧，这就是彼岸，到彼岸去吧。僧就是众，大家都到彼岸去吧。哎，大家把这个再重复过来，就是多一个僧嘛，就多一个大家。大家都到彼岸去吧，觉悟，菩提就是觉悟嘛。娑婆诃就是成功。观音就教给我们这么一咒。下边呢，我们好好讲一下他为什么要用这句话来做这个心经的咒。这观音是很有智慧的啊。咱们想一下，它这个咒的作用，咱们再说一遍啊。咒的作用是让你念它的时候啊，你就能把整个般若经的意思啊，在你心中升起，就能唤醒你整个意思。你比如说佛说金刚经，说完之后他说那个四句偈是吧，他说这个四句偈起什么作用啊？就是佛说金刚经，可能你一开始你一下背不过，记不住，但是呢四句偈你能记住，记住之后呢，你到这个回去了，你到树下，到你的阿莲若处，你坐在那打坐，你开始想，想佛说的金刚经，你怎么想啊？你就想四句偈，说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你这四句偈一想啊，你就把佛说的金刚经的那个道理啊，说凡所有相，如梦幻泡影嘛，皆是虚妄，什么，哎，若见诸相非相，则见如来，你就 都想起来了，就是说用这个总纲就把你那个整个道理啊都让你回想起来，就起这个作用。好像就是说你念这四句句就等于是把金刚经的道理念了一遍一样，念心经就是把大般若经的道理念了一遍一样。现在你念这句话就起什么作用呢？就是你把心经的道理念了一遍。说这句话怎么会起到这个作用呢？咱们来看啊，首先咱们再回忆一下心经讲了一个什么道理。心经讲了一个道理，就是告诉咱们呀，我们凡夫现在看到的一切法都是不存在的，都是空，是假的，是生死轮回，是苦。你不要在这儿再待着了，我们都到圣者那边去吧，我们都证真实吧，把虚妄抛弃，把这个障碍推倒，我们都见真实吧。我们见了真实，我们就到了彼岸，到了真实的彼岸，我们就成了佛菩萨。心经是不是讲这么意思啊？说凡夫所知一切法空，你不要再信这个了，信这个你就逃不出苦。圣者所证真实法有，哎，你这个我们呢，从这个我们这个就是叫虚妄法的这一岸呢，都到见真实去吧，就告诉我们这么一个道理。所以观音你看他就用这一句，去吧去吧，就是出离吧，不要再贪嗔痴了，不要再这个留恋这个世间的这些虚假的东西了。你看一句话，一个去吧，把这一切相都给你舍弃了，一切相都给你否定了，就是告诉你说这一切相没有这个没有值得你留恋的，都是空的，都是假的。哎，两个字儿把心经的道理给你说清楚了。哎，你看观音这不会，然后呢，因为我们你观音说去吧，我们还在那犹豫去啊还是不去啊，哎呀，这我这还有孩子呀、啊、还有这个钱呐、啊、还有什么楼房啊汽车呀、啊、去不去还犹豫，观音又喊你去吧，接着就知道你说一句不行，哎，给你再敲你一下，去吧去吧，哎，不要犹豫了。然后我们还在犹豫，哎，到彼岸去吧，把这个目标也告诉你了，到圣者的彼岸去，到见了真实的彼岸去，到三世诸佛那儿去。哎，无数的众生已经成佛了，我们已经这个修得不好了，应该惭愧，赶快到这个诸佛那儿去吧。你像现在那个念极乐世界念佛，不就是赶快到阿弥陀佛那儿去吧，是吧？都到这个极乐世界去吧，到彼岸去吧，大家都到彼岸去吧，这就是大圣。哎，去吧去吧，你可能想的啊，就是问，就是让我哈问我。还要大家一起去，所以呢要为大家服务，给大家提供方便，自己懂得佛法了，你看众生苦啊，尽量，你当然有的人不接受没办法，尽量给他们提供这个条件，不定哪一天哪个人呢、啊、由于你的努力他就走进佛门了。哎，你咱们这也解释一下啊，你不要以为啊说哎我度了一个众生啊，我帮了一下他，这样以为啊，当然也好，这样这个你感觉很自豪啊，很高兴，你学佛更有劲了。实际上我们还应该考虑到另一面，还应该惭愧，就是什么呢？无始以来我们贪嗔痴造业太多太深了，我们欠众生的太多了。现在啊，我们有点好东西啊，有点有佛法的宝贝，我们介绍给他，实际上是还债，实际上是还债。你说你为什么在轮回？因为你借的债太多，你走不了，对不对？你要是说没有业债了，你都还清了，你肯定解脱了。你为什么你现在都入轮回？因为业力牵引。什么业力？你贪的太多，你借债太多，你有债还不了，这个借债的这个力量啊，把你拉到轮回里头了。所以只要我们在轮回里头的人，你就别吹大话，你就是贪的太多，借债太多，借债还钱，所以这个业力把你拉过来了。所以啊，你现在用佛法来这个还债啊，功德又大，还这个还的又这个哎，还的又这个有价值。你说你还他一些钱，布施当然也好了，他也高兴，但是金刚经就说了，你用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布施，你都不如给别人呐、啊、解说一句解说金刚经四句偈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给他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，让他享受多少大劫的幸福生活，有用吗？ 等着享七宝，你三千大千世界也有数啊，享受完了还是轮回，因为他无明啊，不懂道理。你要是教给他读心经读金刚经，他一下成佛解脱了，那对他是多大的帮助。所以呢，不但自己要到彼岸去，还波罗僧揭谛，就是大家要都到彼岸去吧，要帮助别人，帮助别人要用还债，这就紧迫了。还债你就着急了，你要说度众生，我可以度可以不度还挺轻松，你得记住，你欠众生的太多，要还债。哎，用佛法来这个布施，法师嘛是这个最胜。大家都到彼岸去吧，菩提娑婆诃，觉悟成功。娑婆诃是一句祝愿词，哎，就是这个就是一定能成功啊，就是对观音对我们的鼓励。觉悟成功，也就是说证得这个无上正等正觉，哎，觉了悟了，这个一定能成功，鼓励我们。你看观音本来把大般若经的意思给我们缩成200多字就很慈悲了，我们就这个背了，哎，最后呢还给我们一个这个总持的总持，哎，这句话能够把心经总持，心经能够把大般若经总持，大般若经就能够把整个般若波罗蜜多，就是大智慧总持。这就是佛菩萨的这个慈悲啊，给我们这个一步一步的这个就是方便，一步一步的这个想办法，哎，一声一声的这个召唤我们，去吧去吧，不要在这在这个生死轮回了。刚才那个一个居士说的也很好，说这个你看胡老师，他说这个大学教授啊，那么高的这个学术地位，不要了，辞职了，什么工资，什么医疗公费医疗，什么保证，什么全不要了，哎，全心全意投入这个弘扬佛法。这个居士就说啊，我真是赞叹，真是佩服啊。哎，你还有后一句了，这个居士很那个说的很这个实在啊，他说但是啊我做不到。这都是实话，你认识到这一点啊才知道差距，你才知道努力的方向，就是说我的这个智慧，我的这个境界啊还不如胡老师，我还做不到。你让我现在说把这个辞职都抛下然后全力投入佛法，还做不到，这就是差距。哎，这就是观音呐，就在喊我们说去吧去吧，不要这个再贪恋这个这些东西了。哎，那个昨天我说那个定慧法师那个妹妹啊，她是惨痛教训，她因为她疼的她就是都昏迷过去，你想那个眼球都凸出来，她实在受不了了，她让那个家里人去给她买安眠药，买不上，人家不买，人家安眠药得那个医生的那个什么方，她想说割腕啊什么，家里人守着她，她也割不了，她就是想活活不了，想死死不成，那简直。这个时候她姐姐跟她说你们还有什么办法，她家里人说没办法了，那个她丈夫就会哭啊，然后说你们别在这哭，你们没办法我有办法，你们都离开，我有办法。他们没办法了，那只好交给她姐姐，她就找了很多居士啊来帮她念佛。因为她妹妹这个时候她已经，你像那个状况哭，那真是苦不堪言啊。她说我就求往生，好，这抓住有一个出路了啊。你想他这个念佛多真诚，是不是啊？他因为那苦的不得了啊，他说不要说能到极乐世界了，他就是能把这个苦减轻一点，他也是巴不得呀。所以他就一心念佛，三天就见佛，莲花座就在他跟前啊，衣服都这个换好了，他前头他都有那个就是有交流有感应。他母亲说那个给你那个就是准备一件衣服吧哈，他说不用，他说那个观音菩萨早给我准备好了，嗯，结果呢衣服都换好了，莲花就在佛就在面前上去就完了。他就说糊一下就想起来那个3岁的孩子了，就说我就这么走了，他太小了，太可怜了，我再见他一下吧。你看这就是什么呀，去吧去吧，有挂碍对吧，有挂碍。哎，你这么一想，儿子舍不得，你舍不得儿子，你舍不得儿子，那佛接不走啊。佛就说你舍不得儿子，你我也没法接你啊。 佛就走了。哎，惨痛教训。后来他病好了之后，当然对佛他是坚信不疑，也是这个非常感恩，就恨自己，就后悔，后悔的哭，我当时为什么不走啊？那个，然后我们给他讲了一个道理，那个他妹妹善根非常深厚，我们就讲什么道理啊？说你现在照顾你儿子，你能照顾到什么程度？你把他养大了啊，给他娶媳妇儿，你再给他抱孩子哈、啊，你再给他给他孩子，再给他娶了媳妇儿，再抱啊，一直照顾他死，你最大的利益也不就是这个吧？死了他上哪儿去啊？还是轮回？你们俩谁救得了谁？你还不知道你到哪儿了，你能救得了他？你说你对他有多大利益？你如果要是你到了极乐世界，你啊一生成佛，你回来愿意渡谁渡谁是吧？你那么大的这个神通，那么大的本事，你那就是说你给他教给他佛法，也让他处理，那不就是把他苦解决了吗？一听就明白，非常坚信。后来就是小孩子在这个床前床后跑来跑去，他连看都不看。完全放下，就是他就知道说我要是舍不得他，我就救不了他，哎，我连自己也救不了，我就是要求往生我才能度众生，哎，就真的把孩子放下了，最后走得非常这个非常好，哎，这就是惨痛教训。你看观音为什么说这个话，这有道理的。你看那病苦成那样啊，都还舍不得去，还舍不得去，还要在此啊，哎，所以观音就是，你看整个这个咒啊，就是提醒我们大家，天天我们就念，天天提醒自己，去吧去吧，不要再留恋这个地方了啊，到彼岸去吧，那是大光明，大这个大智慧，大家都到彼岸去啊，别管顾自己，哎，还得记住还债，你这个还债跟你的解脱是有关系的，你债还不了，你走不了，哎，还债。不用还清，哎，你造的这个债达到一定的这个程度哈，哎，这个你就能过去，哎，就是够这个叫极乐世界的录取线是吧？分数录取线就可以，哎，觉悟成功。好，大家以后啊，多来琢磨这个意思，多来读心经，多来这个培养自己的出离心啊，不要向这个出家人学习，出家人是很不简单，就从这件居士，你就想一下，我怎么就出不了家呀？我怎么就舍不得出家呀？你就知道惭愧了，哎。所以这个，好好的学心经，好好的学这个般若波罗蜜多，这是我们解脱成佛的这个叫什么呀？诀窍、咒、总持，这个法宝，你自己去这个好好琢磨去。好，心经就讲完了。